你可以不信佛，但是不可以不信因果。三世因果非小可，佛言真语莫非轻。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柬埔寨西港一位同为猪仔受害人的26岁马来西亚男子李红，在今年初被月薪3000至4000美元，大约折合台币8.9万至12万元之间的条件，以及包吃包住等优惠福利吸引，从大马去到柬埔寨，但到了现场才发现是做诈骗集团的工作。这些诈骗集团的主要诈骗目标其实都是中国人，集团内的主要员工也几乎都是中国人，形成中国人骗中国人的状态。不过因为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在这2年严控人员进出，导致柬埔寨的诈骗集团难以招聘到中国籍员工，所以只好转向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地的华人来填补空缺。诈骗集团喜欢年轻人，原因是这些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对社会状态较不了解，比较天真，因此只要开高薪就会引诱这些年轻人来试一试。而且这些诈骗集团一开始根本都会跟你说是正规工作，让你不觉得有异状，但等到人到了当地以后才会发现所谓的正规工作根本是诈骗集团。据全球反诈骗组织表示，其实救援中国人比较困难，因为受骗者多数来自乡下农村，家人不懂得报警。不仅如此，这些人被救出后也往往没有钱买机票回家。近来被高薪诱骗到柬埔寨打工的案件层出不穷，其中受骗的猪仔又以台湾与马来西亚华人为最多，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之余，各种受骗获救的故事不断。马来西亚媒体就报道了一位怀疑少年受害人的案例，起初他本来一度能够脱离人蛇集团，但因为达标了舍不得高薪而拒绝，之后当他无法达标再度向外界求援时，却已经被列为黑名单，失去被救的机会了，至今依然受困。这名17岁的华裔少年当初相中柬埔寨的高薪工作，因而动身前往该国，过程中他发现有异，一度求助于非政府组织，并幸运得到允诺营救与帮助。谁料当他得知自己诈骗的业绩达标，还获诈骗集团的赏识和寄出重金召回他时，竟因此迷了心智，放弃逃出升天的机会，反而决定重回园区继续行骗。不过后来幸运之神便没有再继续眷顾这名少年了，接下来他又因无法达标处境变得越来越差，此时他又想着要离开，无奈因为他曾经有放弃逃生的前科，所以被多个非政府组织列为黑名单，目前仍然被集团软禁中，一步都无法离开。当时该名少年一边提供所在位置与资料，另一边为了避免遭受毒打，听从诈骗集团的指示努力拼业绩，没想到都已经找到贵人，也与当地大使馆联络，少年却因为那个月业绩很好又回到了园区。救援组织听到这样的事情后感到非常错愕，少年这样的背叛不单是浪费资源，更是糟蹋营救者的努力。有消息指出，诈骗集团近期转换模式，将目标锁定在魔术师、舞者等特定族群，编造柬埔寨饭店发出表演工作邀请，并包吃住和机票，诈骗一些不知情的魔术师和舞者前往柬埔寨。根据 ET Today 报道，魔术师李丹透露，台湾魔术圈近来有不少人接获表演邀请，宣称柬埔寨五星级太子酒店要举办一场4天3夜华人晚宴，因此邀请台湾魔术师出国参加表演，饭店还包吃包住和包机票。李丹表示，由于对方的询价内容和正常流程大概无异，因此极为容易使人上当。 李丹接着指出，由于对方还会提供类似酒店行销公关的名片以及晚会表演流程，试图增加可信度，因此有不少人怀疑很可能是熟知邀请流程的圈内相关人士操刀诈骗。除了魔术师外，还有舞者甚至摄影师、化妆师团队也接获同样的邀请，显见现在诈骗集团似乎已经将目标转向特定族群，就是想能够一次骗到一群人。据悉，此事会曝光，则是因为一名马来西亚魔术师接获邀请后觉得诡异，亲自致电询问太子酒店是否有举办表演呢？对方直接否认，并且请他们不要受骗。全球反诈骗组织成员沙米表示，缅甸 KK 园区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内部大约有10000人左右，但它却是最残暴的。 KK 园区位于缅甸东南部克伦邦妙瓦底，紧邻泰国边界，若是被骗到柬埔寨西港的猪仔人质，不太容易会被打死，因为还有转卖的价值，但若是到了缅甸 KK 园区，因为已经是终点站，接下来不会再被转手了，而且该园区本身已经建立器官贩卖的庞大管道，若是人质没价值，就会被送去活摘器官。西港地区的诈骗集团虽然会动用暴力，但最终目的仍是要从人质身上挤钱，但缅甸 KK 园区本身已经有器官贩卖的管道，不会怕人质丧命，所以在缅甸的残暴程度更高，尤其它属于叛军属地，连缅甸政府军都没有办法。不只是台湾人受骗，不少中国大陆人民也亲自描述自己被骗到妙瓦底 KK 园区工作的恐怖经历。区内要求他们从事诈骗工作，如果未能达到业绩要求，面临的就是跑不完的步，搬不完的砖，更可能会用实木棍用尽全力打你。跑出园区的话，外面还有克伦邦士兵，见到逃跑的人就会直接开枪射击。为何叛军势力如此大呢？ KK 园区所在的克伦邦政府军和邦内的民间地方武装组织克伦族武装之间屡屡发生冲突，除了因为民族矛盾这项历史问题之外，缅甸自从2021年2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缅甸军政府镇压反政变民众，于是内战持续不断，这也是原因。缅甸东南部缅泰边境一带由克伦族武装控制，克伦民族联盟旗下以克伦民族解放军为首的各路民地武近来与缅军展开激烈战斗，因此莫说是 KK 园区了，附近一带的地区均由克伦族民地武所控制，相信缅甸军政府想管也管不了。近日频传台湾民众被高薪诱骗到柬埔寨，受到非人对待，还有被强摘器官的，然而这种事件不仅发生在柬埔寨，在日本也有非政府组织媒合患者到海外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换一颗肾的价位大约是2000万日币，也就是合台币大约是490万元，并要求患者回国后不准透露资讯。日媒读卖新闻报道，位于东京目黑区的非政府组织重病患者支持协会，据官网称，自2003年起，政界希望器官移植的患者至中国大陆等其他国家医院，在海外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移植一颗肾脏的费用大约为2000万日元，大约是台币490万元。由于后来新冠疫情爆发，一名居住于横滨的土耳其男性媒合人无法前往中国，因此读卖新闻和他联系上并展开合作，取得内幕。由该男子在去年12月带着4名日本男女患者赴中亚国家吉尔吉斯一间医院进行肾脏移植，患者一人需支付8万美金，大约是台币240万元费用，其中 1.5 万元美金是给肾脏捐赠者的报酬。非政府组织人员会在手术前于饭店内交付报酬给土耳其人。4名日本患者中 第一位接受手术的是关西地区58岁妇人，捐赠者为乌克兰女性，她声称要将报酬拿来支付女儿学费。然而关西妇人在移植手术过后病重，同时执行手术的另一家医院也传出以色列人在移植手术后死亡。这些意外导致其余日本患者的手术取消。世界各国之所以禁止贩卖活体器官，即使捐赠者无视健康风险和对报酬是否感到满意，但这是对那些别无选择为了赚钱而处于弱势的人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而且多数手术是在中亚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医疗系统和程序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也曾经传出病患在手术后病得很重，或患者和捐赠者的生命岌岌可危等案例。在过去，透过民间组织的媒合进行海外移植已经是一个问题了，但并未采取严厉措施，警方以涉嫌违反日本器官移植法为由立案侦查，但因为案发地点都是在海外，要取证是相当困难的，案件往往都是被搁置的状态。重病患者支持协会甚至为患者提供假的脑死证明，以便让他们顺利进行移植手术，同时也叮咛手术患者在返回日本后不得对外透露曾经做过活体器官移植，因为当这类患者后续前往日本医院就诊时，一旦院方得知曾经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有高几率会被拒收，毕竟医院不想卷入刑事案件。